好，我是 Miss Key。你现在收听的是一个女生的世界漂流。在这个节目中，我将尽量一个月更新两次，一次用大约20分钟的时间跟你分享我在新加坡的生活大小事。现在的录音时间是2023年的11月18号，礼拜六的晚上。在进入正题之前，我在上一次的录音之后，在剪接的时候呢，才发现我之前都一直忘记分享我的联络管道。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也想要分享你的旅行故事的话，都欢迎透过两个方式联络我。第一个是可以在 Instagram 搜寻一个女生的世界漂流，或者搜寻我的账号 Travel Miss Key， 也可以找得到我。第二个则是透过 email， 可以寄信到 travelmisskey@gmail.com。 Travel 就是旅行那个 travel， Miss Key 是 M-I-S-K-Y， travelmisskey@gmail.com。不管是有问题还是想要分享心得，都欢迎你来信或者透过 IG 的私讯找我。这一集的主题呢，是想要聊聊新加坡带给人的安全感。在讲新加坡之前呢，我想先提一下，就是我在台湾跟新加坡这两个国家都感觉到很安全的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我觉得在这两个地方晚上回家都还觉得蛮安全的，不管是骑脚踏车回家，一个人散步，或者是比较晚出门运动，都不会有很不安全的感觉，就是路上有人，那即使没人的话，你好像也不会觉得会突然被人家绑架啊，或者被人家在暗巷跟踪之类的。那相较之下呢，我自己觉得我去过其他的国家，虽然可能没有长期待在那边的经验啦，但我觉得至少我身为一个旅客，我在比如说日本啊，或者是一些欧洲国家啊，甚至是美国，我觉得不管是在哪个地方，他们的晚上都还蛮可怕的。日本的话可能比起欧美还好一些，但是即使是在东京的市中心啊，只要你到了比较住宅区的地方，晚上真的是完全就黑漆漆的，然后也没有什么人，就会有点可怕。那如果是在餐厅啊，或者是比较热闹的街道，也会在角落发现有一些醉汉，所以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可怕。那在欧洲国家的话，晚上要么就是路上都没有什么人，不然就是也是会有流浪汉，所以还是会觉得有点没有安全感。那当然我个人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在美国的经验。之前但也很久了，就大概十年前去美国的洛杉矶跟旧金山，那时候还没有太清楚市中心的状况，那时候单纯就是跟朋友就想说要出去玩嘛，那一定是住在市中心最方便，当然也是我们的错，就我们没有好好的做功课。那时候租了 hostel 之后才发现说，其实不管是洛杉矶啊还是旧金山，其实市中心的晚上都还蛮不安全的。果不其然，我们在洛杉矶的第一天晚上刚出旅馆要出去吃饭的时候，就发现路上都是流浪汉。我说那个都是真的没有夸张，就你一走出去然后踏上那个人行道，就是左右两边然后就十几个流浪汉，有点像夹道欢迎你的感觉。然后坐在市中心里面的某一家素食店，我们就只是五六个人坐在餐厅里面这样吃汉堡吃薯条，然后周围就是好多个流浪汉在跟你要钱，然后也会讲一些话这样。所以坦白讲那个感觉是蛮可怕的，虽然他们也没有真的攻击我们或者骂我们，但毕竟第一次初来乍到，就还是会觉得有点危险。那在旧金山的经验其实也差不多，就是一样住在市中心，白天出门的时候其实周围就已经有不少流浪汉了，傍晚回到家的时候就更可怕，就沿路也真的都是非常多流浪汉，然后就会也会有一些垃圾啊或者不太好闻的味道，所以说实在那个感觉也真的不太好。近期也有看到一些新闻嘛，就是有说旧金山市中心好像已经类似沦陷了，就是被一些流浪汉给占据，然后大大影响当地的居住品质啊，然后还有很多商家都不愿意在那边住店。当然这是很多社会性的问题啦，但我这边想要谈的只是说，以这个情况来讲，我觉得在台湾或是在新加坡晚上回家都是很 OK 的。那再来第二个我在台湾跟新加坡都感到很安全的地方呢，就是出去吃饭的时候把手机钱包放在桌上好像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个东西我觉得在新加坡更加的明显。新加坡他们有一个文化叫做 CHOPE， C-H-O-P-E， 它这个 CHOPE 的意思就是说是占位子。那这个占位子的文化呢，在新加坡的 Hawker Center 或者是百货公司的美食街都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你在中午出去吃饭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很多美食街啊或者是小贩中心的桌上会有很多的比如说湿纸巾、面纸或者是员工证， 因为中午嘛，可能有些上班族出去吃饭，那他去点餐了，所以他就把他员工证放在桌上占位置。那大家看到之后就会有一个默契，就知道说这个位置是已经被人家占走的。那在台湾的话其实也差不多嘛，我们可能会放外套啊、雨伞或者是空的包包之类的，那把贵重物品带在身上然后去买东西。新加坡的话我还有看过有人用手机或是钱包这种贵重物品占位置的，虽然说不是多数啦，这边就只是想要表达说基本上你东西放在桌上不会到太危险，但当然就是贵重物品尽量还是带在身上比较好。然后再来呢，下一段我想要谈一下就是什么叫做新加坡的新式安全。我想要聊三件事情，第一个是包裹可以放在门口，第二个是新加坡是不是没有人在锁门，第三个则是我觉得新加坡相比于台湾真的是行人天堂。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聊。第一个想要聊的就是订包裹这件事情。我印象中以前在台湾如果是买网购的话，如果是住在大楼或者是有管理员的地方，其实大楼管理员是可以帮忙签收的嘛，东西就会放在大楼的警卫室，居民就是有空再去领取就好了。那我是在公寓的话呢，如果没有人可以帮你签收，那通常就是快递他得在之后再跑一趟。但如果是在新加坡的话，不管你在家里有没有人可以签收，快递员呢他就是会把这个包裹放在门口，然后他会拍个照作为记录，然后他就走了。这个呢不管你是订吃的比如说外卖啊，或者是你网购可能一般的衣服日用品，或者是生鲜杂货也是，或者像那种 Shopee 购物的包裹，其实都是这样子处理的。比如说像我在新加坡如果我有订外卖的话，我通常都会直接在里面加注说就是无接触的外送，就是请外送员把东西挂在门口或者是放在门旁边就好了，我自己会去拿，他们就不用特别敲门。那如果是快递的话呢，因为我现在都得去公司上班，没有办法 work from home， 那晚上也不一定有快递员可以送货嘛，所以他们如果货送到的时候那我不在家，他们就是把货放在门口，那我一回家可能门口就会有个纸箱啊，或有个塑胶袋放着我订的东西。那我目前就是看起来这个好像算是一个新加坡的常态，反正把东西放在门口这件事情在新加坡算是蛮常见的。当然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定安全，但我只能说至少我住在这边两年半了，然后订过的包裹啊或者是外卖也从来没有被偷走过，所以我觉得相较之下应该还算是蛮安全的一个方式。再来第二个呢，就是新加坡人是不是出门不锁门这件事情，我没有太确定，然后网络上虽然有一些讨论但也没有到太多，所以我也不敢确定这个到底是不是新加坡的情况。我只能说呢，根据我周围的少数样本，就是某一天午餐跟我同事在聊天的时候，好几个同事都跟我说他们家没有在锁门，理由都不太一样，有的人就说他觉得没有必要啊，然后有的人就说哦他们家门锁坏了，然后有的人就说哦有时候会忘记，就是很奇妙，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就是他们的不锁门并不是说出房间那种不锁门哦，他们的意思是说就是家里的大门就是只有关上然后没有上锁的，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就知道他们的住家地址，我真的就是可以到他们的社区上楼，然后到我们家门口就可以直接开门走进去，是一个还蛮奇妙的现象吧。那有一次呢，我去我同事家玩，他真的就是把他的地址给我，我真的就是上楼然后直接打开门就到了，我就觉得哎，好特别哦。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大家是觉得这边太安全吗还是怎么样，但我这边也要平衡报道啦，就是我自己住的地方我跟我房东就绝对回家就是会把门锁起来的，然后我问了其他的新加坡朋友，他们也是有锁门的，所以我只能说不锁门这个可能真的是少数样本啦，但你也可以感受就是大家敢这样做，想必就是他们对这个国家应该也是有一定的信赖程度吧。第三个想要聊的就是我觉得新加坡算是一个行人天堂，意思就是说车子多半都会礼让行人。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数据，我查了去年也就是2022年的台湾车祸死亡人数大概是3000人左右，新加坡则是100人。其实台湾的人口2300万，新加坡大概快600万，人口差距其实才4倍，但是车祸死亡的人数却差了30倍，所以就发现台湾车祸死亡的人数好像有一点点过高。那当然啦，有可能两边的统计方式不太一样，比如说可能车祸死亡这个是多久的定义，比如说是当场死亡吗， 还是可能过多久之后才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变因之类的。那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数据，我是拿新加坡跟台北市来比，因为我想了一下，拿整个台湾比可能不太公平嘛，毕竟整个台湾也有比较乡村，也有比较热闹的市区。那如果是新加坡跟台北市，我觉得相较之下可能比较相近，比如说一样有非常多的高楼大厦，然后台北比起来算是蛮常下雨的地方嘛，车流量应该也是明显的比其他地方还要多，毕竟人口很稠密，然后上下班时段一定都会有塞车啊。然后台北市跟新加坡一样都是非常高度都市化的地方，所以就是道路很狭窄，人口很密集，路上呢也有非常多的外送或者是交通工具，所以我觉得以大致上来讲，也许路况应该是差不多的。那我这边想要看的一个数据呢，就是去年2022年两个地方的酒驾案件数。台北市的酒驾案件数是大概4500件，新加坡是1700件。这样比起来，可能大家还是觉得，诶，好像有点感觉不出来，就是差的这两三倍到底是多还是少呢？所以这边可能要看一下我们的分母嘛。这个分母呢，我查的是两个地方的登记车辆总数。台北市的登记车辆总数是82万辆，新加坡是65万辆。我们直接去看所谓的酒驾率好了，我这边是算的比较粗略一点，我就是直接把酒驾的案件数去除以这个登记车辆的总数，因为要去看车流量什么的，我真的找不到那个数字，所以我这边就只能很大概的去算说，那在所有可以上路的车子里面，到底有发生多少件的酒驾案件数。把这个东西定义为酒驾率的话，台北市大概是5.4%，新加坡是2.6%，所以足足差了一倍。那这边的百分比就跟绝对数字没有关系了嘛，就是即使台北市的车子比较多，那我们也容许酒驾案件数会比较多，因为这样比例算起来就还是一样的。但很显然的，就台北的酒驾率很明显的比较高。虽然说台北市毕竟还是比新加坡小，所以代表说它的车辆密集度还是比较高，但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好的用路意识，然后道路规划也足够安全的话，那照理说这个地狭人稠的程度应该不会对于酒驾率有太多太多的影响才对。所以这个数字我找出来真的是觉得有点感慨，就想说天哪，怎么会台湾好像感觉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那坦白说呢，即使不看这个数据，我自己作为一个常年在台北有当行人或者是骑脚踏车的脚踏车骑士的经验，我也觉得新加坡明显的比台北好非常多。现在聊聊在新加坡当行人这件事情，就不管你的行人方向是红灯绿灯还是没有号志，通常新加坡的车子都是会礼让行人的，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啦，但我觉得比例很明显的会高过台湾。而且可能很多车子发现你要过马路的话，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就会先开始减速，甚至就准备要停下来等你。所以坦白讲，有的时候还会觉得有点压力，因为有时候我想说我想要慢慢走啊，那车子先过其实没关系，但通常那些驾驶就是会在远方就开始等待我，所以这算是一个奢侈的烦恼吧。就在台湾好像完全没有这个烦恼过，车子都马上是直接咻就直接过去了，很少有会礼让人的。再来呢，就是在新加坡骑脚踏车，新加坡虽然有脚踏车道，但我自己的感觉是没有规划到像台北市那么完整。但当然我这边就是只能跟台北市比，因为像我以前住在新北市的中和，我就觉得那个规划真的是非常的可怕。中和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地方了，那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没有办法在很小的路面上再去规划脚踏车道，有的时候甚至连人行道都没有嘛，那何况是还要再批一条脚踏车道出来，所以规划就不是很完整。那我觉得其实新加坡也有点类似的感觉，就是像河滨公园啊或者一些运动步道是一定都有脚踏车道的，但一般路面的话就比较小。不过新加坡比较好的地方就是说，即使那个路面上没有脚踏车道，那绝大多数的道路呢其实两边都还是有人行道，所以脚踏车其实也还是算是有地方可以骑啦。那如果说脚踏车要骑在一般路面的话，应该也还 OK。 还 OK 的意思是说，我看到了蛮多脚踏车骑士他们会骑在一般的路面，那新加坡的驾驶其实还是会礼让他们，而且多半他们不会那么狂野吧，就是不会说在那边东切西切啊，然后脚踏车也不会说被摩托车汽车跟公车夹杀。 再来另外一个我更有感的，就是在新加坡搭公车。我在台湾的时候也非常常搭公车，不论是一般周末出门啊，还是平常上班，其实都还蛮有机会搭到公车的。那我觉得有三点是在新加坡体会到我觉得公车很棒的地方。第一个是新加坡的公车司机开车很平稳，他们不太会有紧急刹车的状况，也不会开得忽快忽慢，然后也不会有所谓的鬼切。鬼切的意思就是说你原本可能开的是一个方向，然后瞬间就会突然切到另外一个车道，那大家在车上就是大家都会很不舒服，甚至有可能会跌倒。当然我不确定说这个搞不好是台湾的道路设计有问题吧，就变成说公车司机他在离站之后他会开始往内车道去开，但因为下一站可能也离得不是太远嘛，所以过不久他又要从内车道切到外车道，所以就会觉得公车好像是在急速的变换车道。就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原因啦，但我就只是一个猜测。另外我也没有责怪台湾公车司机的意思，因为我相信他们也没有想要在街头上上演这种玩命关头，而是因为周围的车辆可能也帮他们造成很多问题，比如说台湾就超多人喜欢路边临停啊，或者是很多车子会东切西切的，所以其实公车司机开车起来应该也会觉得蛮火大而且蛮危险的吧。然后第二个呢，是我觉得新加坡的公车司机多半他们都会等乘客坐的差不多了才开车。我发现说不管在新加坡啊，你上公车的人他是老弱妇孺，还是说像我这种比较一般人，应该可以说年轻人吧，司机他其实也会等到我在后面找好座位之后，然后我坐下之后才开车。我很少碰到就是我可能上车逼完卡之后，然后车子就马上咻就走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搭车的体验会比较好。再来第三个，就是新加坡的乘客相较之下好像比较少跟司机问路。你可能会觉得说诶，这算是一个好处吗？我个人觉得是啊，因为我觉得说司机素质当然会影响到每个人的用路安全，但其实乘客的素质也会影响到司机的心情嘛，那司机的心情也可能会影响到他用路的安全跟他开车上的耐心。在台湾的时候呢，我个人是非常常看到乘客会跟司机问路，比如说有人就会先把车子拦下来，然后就问说诶，这班车有没有到某个某个地方，然后司机如果说没有，乘客还会接着再问说诶，那他会不会靠近某个地方，还是可能就会问司机说那哪一个公车可以到这边，就司机不一定知道啊。然后我也觉得说明明等车的地方站牌那边都有路线图，或者是也可以用手机去查吧，那其实可以自己去看，为什么都要去烦司机。你要想象就司机一天他可能要上个八个小时十个小时的班，然后他每天在车上要忍受这么多人吵闹讲话，可能还有很多 OK 之类，然后停车的时候还要被人家问路，如果是我一定觉得超烦。那在新加坡的话呢，我也是有看过说有人跟司机问路，但说实在我觉得比例低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乘客的素质其实也是有差了。反正整体讲起来呢，就是台湾跟新加坡我觉得都算是水准之上的给我很大安全感的国家。在两个地方你要晚上回家都很安全，然后你要拿东西占位子也算是还蛮 OK 的。但新加坡有小胜的一点地方呢，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包裹放门口也 OK， 算是方便然后又安全的一个措施或者是生活习惯吧。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新加坡很明显大胜台湾的就是交通的安全。这篇讲那么多呢，其实就只想要分享一点自己的生活感受吧，因为毕竟我旅行了也有一些城市跟国家，我是真的觉得蛮少有地方可以像新加坡一样让我感受到比在台湾还要更高的安全感。毕竟台湾是自己土生土长的家乡嘛，比较认识那个地方，然后懂那个地方的生活文化啊，或者一些习惯，照理来说应该是会最习惯那个地方的。但我必须老实讲，就是我在新加坡生活起来，我觉得那个安全感是比台湾还要高的，尤其是我刚刚讲的最后一段，就是行人安全的这个部分，每天出门就是不用提心吊胆的感觉，然后或者是骑脚踏车上路的时候也会觉得好像很 OK， 不用担心什么事情，或者也不用担心突然有机车冲出来。我觉得整体来讲那个感受还是比较好一些的。但当然我这边讲那么多也没有是要夸赞新加坡就是一个很完美的地方，要大家都来生活都来工作什么的。我在这边住了两年半，一样有很喜欢台湾的地方，然后也有很喜欢新加坡的地方，那同样的也有觉得两边各自让我不是那么喜欢或者还是不太习惯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好有坏。那这篇呢，纯粹就只是想要讨论安全感的这个面向，然后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生活体验。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心得啊，或者你之前来新加坡住过，你也有些想要分享的点的话，都欢迎你寄信或者是 IG 来跟我讨论，我们都可以再交流。那这集呢就先聊到这边咯，下一集预计想要跟大家来聊聊我在去年十月去西班牙的一些生活经验。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